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接下收听的是每周四和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回顾历史。在1944年，法国妇女是获得了公民的投票权。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从澳大利亚开始说起。这第一条报道呢，来自于是每日电讯。好，行动，我们经常大家有时候在一起聊天，可能说到就是对日常生活中哪件事儿感到最头疼，估计不少的人就会提到失眠这个问题。
哎，的确是这样的哈。那么孟子呢，就曾经说过：“晚上不睡，白天崩溃。”哎，
你天天崩溃，
这是一个做梦的男子说的。
这一直以来，我觉得失眠都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难题哈。
是。
那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有一部分睡眠障碍的孩子。这个失眠还真的不仅仅是大人的问题。
那么如果孩子失眠的话呢，不仅是白天崩溃这么简单了啊。还会直接影响到他们这个生长发育。
那最近呢，我们就看到为了帮助这个有睡眠障碍的孩子能够顺利进入甜美的梦乡，在墨尔本呢，就有两位很有爱心的护士就一起研发了一本儿童读物。那么通过这个读物呢，让小朋友们在睡之前读这个书，这个手绘本呢，来克服这个睡眠呼吸障碍。
哎，两位护士共同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特殊的面具》，是一个彩绘本。书中解释了怎样应对睡眠障碍的办法。
哎，他讲些什么呢？那么据了解呢，这本《特殊的面具》啊，英文的大家如果想去找的叫 Special Mask， 很好找得到。就讲了怎么来解决有些小朋友睡觉前出现的这个焦虑情绪。好，比如说，哎，通过这个持续性的气道内正压治疗的办法。这个说起来太复杂了，那给大家说简单一点。
哎，那就是让儿童戴上一个面具呢，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就可以自然的呼吸。
那么这个书里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叫 Charlie 的毛毛虫，他呢就得了睡眠呼吸暂停症。他的爸爸妈妈呢就带他去看了MacD Mouse 医生的办公室，结果这个 Mouse 医生呢就教他要用这种持续的正压通气法来克服他的这种睡眠障碍。
哎，是的。那么据了解呢，这本书是免费啊向儿童发放的。
哎，很人性化哈。那说完这个解决这个失眠，我特别不知道这个对我们大人有没有帮助。我觉得有时候特别上早班。什么意思？几个意思？
对我就有帮助。这是在这个中国考试留下来的习惯，看见英文就想睡。
就是打哦，其实还有或者是录一段不敢说出来，某人的那种声音，录下一听呢就很容易就睡着。那这个书刚刚讲了是免费的，接下来讲一个，好像也是跟钱有关吧。最近我们澳大利亚的储备银行呢就公布了这个最新版的5块钱澳币的纸币设计图案。结果呢就遭到了集体的吐槽，大家说太丑了。
有的网友甚至就留言说呢，这简直就是像呕吐物啊，相
信他得吃的多丰富啊才能吐出这样来。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是看到了这个图片的。
说到这个新版的5元澳币，我觉得是好多这个人喜欢的这个粉色的主调，哎，再加上这个紫色的色块啊，还有金合欢花这个草的图案，这个在我们的驾照上面也有，金合欢花呢是我们澳大利亚的
国
花。
那么储备银行的这个史行长就说了啊，这个设计呢主要是向澳大利亚本土原生花草致敬。
还说了，这个新版的系列纸币呢，每一种都会呈现不同品种的澳大利亚的金合欢花和本土的原生鸟类，因为不同的品种。
那么5块钱的纸币上呢是这种多刺儿的摩西金合欢树和东部的尖嘴西蜜鸟。
还专门看了，跟这个蜂鸟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那么这个向澳洲原生动植物致敬的设计呢，哎，好像看来目前这个我们澳大利亚的民众是不太领情的。所以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我们也看到了大家轰轰烈烈的开始吐槽了。哎，有的说设计太丑了，五颜六色的像呕吐物。
那么呢还有就是说金合欢花呢就像这个马桶刷子是一样的，因为它好多旁边好多刺儿啊毛儿那种。
对，但我觉得我们澳大利亚这样像刷子一样的植物很多呀。就奶瓶刷树也是，对吧？
对，
刷子比较多。那新版的这个5块澳币呢是要从今年的9月1号就开始发行了，但流通起来呢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当然了，除了这个5块钱的澳币这个纸币以外呢，其他的几种面值的纸币也是在今后几个月是陆陆续续发行这个新版的。
其实我们觉得通过这次对这个澳币的吐槽，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很大的一个优点。那就是 不看这种事物的外在形象，因为我觉得不管澳币长什么样子，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它。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大家有任何人不喜欢这个澳币的设计，或者根本就不喜欢澳币，没有关系，我可以拿报纸跟你来兑换。
我已经握不出来了。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4月12号这微博上这个娱乐的头条哈。微博太热闹了，最近就被一个空降的大咖把这个霸屏了，可以说是。
那是谁呢？就是这个世界级的大腕，著名的大脑史蒂芬霍金先生。
对了，就是一直活在时间简史各种传说中的霍老师。那他在新浪的官方就开通认证微博了，开了大 V， 而且呢还用的是中英文双语跟中国的网友问好。他说希望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呢和网友交流，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趣事儿和这个工作的心得。
那这霍大师开了5小时这个微博，粉丝就破了100万，那引得网友呢纷纷就是表达敬意哈。大家到底有多激动呢？通过一组数据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我觉得5小时破百万，让情何以堪？我觉得这个4月12号，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一天上午的10:12，他发了第一条微博，胡老师5个小时的转发是18万，评论18万，点赞35万，微博的粉丝达到了104万，然后在科技话题榜上是牢牢的占据了第一名。
热门话题榜，而且人家就进了前3甲，并且呢这个数据是分分钟都在上涨。我们这个退出立马再点开，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哈，人家互动量又上涨了10000多。
我天哪，这就是用一条微博当网红的节奏啊。我觉得这个涨幅真的是要把 A 股给气死啊。
绝对的。那么在网友们如大海般汹涌而来的这个留言当中呢，既有担心将来看不懂霍大师这个科技梗的，因为他就说了半天，
人家分享的工作心得。
对对对，那也有承认自己可耻的将霍大师归在自己朋友分类当中。
还归顺还有亲属。
真的。
真的真的。
那除此之外呢，更多这耿直的网友直接坦诚到霍金的微博评论呢，就是这个刮点蹭智商，你知道吗？
蹭点蹭点。那么粉了霍金的智商是不是真的智商就能高了呢？还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实际的是拯救一下自己羞死人的物理成绩，可能
我觉得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你作为一个过来人是吧？
对的。
那毕竟作为一个被称作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更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就说是坐板凳坐得更好一点的，这个霍大师，他的这个物理学的理论真的可以是虐了好多前赴后继高中物理不及格的这种学渣还是学末。
那相信就算没看过这个时间简史啊，不知道高维空间这些所谓的这个物理理论的时候呢，大家也一定在各种励志文学中膜拜过这个身患恶疾啊，全身瘫痪，不能说，关键是不能说话，而是靠眼球转动就能做出重大物理研究，而且同时不耽误演戏撩妹子这个励志大咖。
最后一点我特别佩服啊。
成功的人是全能的。
对对对，说到本色演出，刚才提到了哈，大家可能很多人关注的美剧，像我们澳大利亚也一直有啊，很多人在追叫《生活大爆炸》Big Bang 的粉，在剧中其实呢都看到了霍老师的身影哈。
对的对的。在剧中呢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觉得自己智商快要碾压众生的这个怪咖 Sheldon 谢耳朵，就是一枚狂热的霍金粉。
就为了见到自己心中的这个独孤求败哈 idol 霍老师谢耳朵就愿意做任何事儿，所以后来甚至穿上了这个女仆装啊。
那么最终呢他也是如愿以偿的见到了霍金本人，没错啊，是霍金本人。
对，
本色出演，
驾着轮椅从七彩祥云当中来了。但是我觉得刚才你讲了能人对吧？
对，
大拿他是不满足于在一个领域独立风骚的，要风骚就全面风骚。
没错，那霍金呢是绝不会仅仅满足在这个学术影视界啊，这个聊骚的。那不会物理的演员呢就不是好唱歌家。那么所以在1994年的时候，霍金就在摇滚乐团 Pink Floyd 的歌 Keep Talking 中现身了。
先生一定要把后鼻音发好啊。那他和这个 Pink Floyd 在2015年的时候还合作过这个歌曲叫 Talking Hawking。全能吧，少见吧，关键人家还是一个大写的大白。
经常参加这个慈善活动，发表演讲，参与募捐，呼吁社会关注残障人士。2015年的时候火爆全球的这个冰桶挑战啊，大家应该还记得。身材单薄的这个霍老师是也接受了挑战，当然了最后由于这个身体的原因，挑战呢是由他的这个孩子们来代替了。但是这种公益精神啊还是值得称道的。
刚刚讲了会不会学物理的人，我们将这样讲，哎呦这种学霸的话都比较严肃哈。但是为了跟上时代，这个拥有超强大脑的霍老师还是一名高智商的段子手。
那根据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的报道，霍金曾经在一次采访中用多重的宇宙观回答了英国著名男子组合单向乐队的前成员泽恩·马利克·丹菲的一生。
哎，他让那个女粉丝啊，要多学习这个理论物理哈，说不定某天在另一个星球上找到了。我们刚刚因为他讲到这个高维空间、多维空间哈，那么就是说不定在那个星球上，人家有另外一个泽恩，就没有丹菲啊。啊，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另一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微博下已经有人在起了霍老师怎么撩妹子，
就说一些大家都听懂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分分钟成网红哈，人家也是在学业上是下了很多功夫，做了很多铺垫的，
对，是有了这个之前的铺垫。
对对对，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呢，是海外人士，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霍老师，那么在新浪微博上攻城略地的一周，除了拥有超级大脑抢滩的霍老师翻墙进去了，还有一位同时拥有八块腹肌、人鱼线、马甲线、体能超好的美国人怒刷了自己的存在感。
哎，就上个星期对于男生来说 NBA 有重量级的比赛，对吧？但对于女生来说呢，就是看那个乌力老公主演的太后，就简称叫太阳的后裔，这个大结局了，很多人都说要请假，因为老公受伤了啊。那话说回来，这个如果说在那个刚才讲的霍金面前，有一些网友可能就是需要这个弥补自己的脑洞啊，有人说这个是方圆百里的脑洞。那么在伟大的球星科比面前，我觉得有一些网友的脑洞再一次震惊到世人了。
就像你这个每次诺贝尔文学奖出来了之后都要说那个书好看是一样的。我们看来看啊，这个科比退役热点一出，最先动手的少不了朋友圈的段子手。比如说一位网友就因为自己在微信朋友圈一条微信瞬间就成为网红，这位网友煽情的写下，再见科比，一路走好，愿天堂没有病痛，致敬。
我觉得科比就被他们就送进去了。当然这个帖子后来也招了很多人的痛斥哈。
我没有痛斥他，我只是嘲笑了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装格调，装撇叉了，是吧？就其实也是一枚智商不凡的奇男子。
是的。
所以除了刚刚叫这个科比一路走好的，还有很多翻脸盲症的。有很多人在追忆科比的带走了自己青春的同时，我其实很怀疑他有没有青春。这个贴图贴的是什么呢？罗德曼、泰森、威尔·史密斯、张伯伦、丹泽·华盛顿、摩根·弗里曼、Samuel Jackson， 还有更加离谱的，把贴的是姚明的照片。
只要是打篮球就可以贴。
那还有演戏的，那里面多少演员呢？
不是那些人，你说脸盲啊？你要看就看不懂，这还情有可原。那就发展成只要是打篮球就可以。
对对对，关键人家还有说自己留言说喜欢科比的歌已经喜欢了十几年了，他的每一场演唱会都去唱。
他基本上办的那个画展我也都去看了。
他打的每一拳，人家都说记得很清楚。其实科比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居然那么全能，就是
干了好多事儿啊。
对，踢球啊，唱歌啊，演电影，打拳，做推广。所以他这个退役后，其实网友可能就在想，已经在给他做这个规划，将来的人生之路往哪儿走？全面发展。
是的，那么在这些笑的人这个腿肚子转筋的刷屏当中呢，有一个来自这个虎扑网的帖子，就说并没有被淹没在其中，他犹如冬日的惊雷，响彻了网络大地。所以呢，这篇文章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短文是这么写的：这是一片娱乐到死的土地，大家只关注明星绯闻、求婚钻戒、风骚小三、走光短裤，却不记得4月14日重大的日子曾发生过什么。遗忘意味着背叛，这个民族太让人失望。沉痛纪念东莞800天。我觉得大家说了，大家牢牢的记住了这根呛锅的葱。我觉得真的是就科比退个役，大家就给玩成这样了。
真是。
哎，所以我觉得大家经常说什么友谊的小船啊，爱情的火苗啊，亲情的巨轮啊，就反正这个时候我觉得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已经全军覆灭了。
对，跟风有风险啊，那个装什么就需要谨慎。
对对对。
总之呢，就是霍老师和柯大侠算是新晋的小鲜肉网红。那说到资历，自然少不了网红界的老腊肉俄罗斯总统普京。那4月14号，普京在莫斯科出席与普京直接连线的节目，当然并没有提到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800天的问题。
因为当时有听众他就问了他了，说啥时候再结婚呢？普京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他说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以免影响汇率或油价。
还真是。
我其实在想，这才是呛锅的葱呢。
当然未来某天他或许能够满足听众的这好奇心也未可知哈。
对对对。那他还说了，他和他的这个前妻柳德米拉小姐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不错。
而且呢可能就是比以前可能更好了。 啊，再次印证了这个远香近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爱的永远有恃无恐，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我觉得，那么年过花甲的普京还在这个节目当中被问到了，就最近的这个巴拿马文件，
嗯，
透露到，因为当时讲到有关他的亲信哈，
嗯，
有离岸公司，他说这个话简直就是挑事儿，
很显然嘛，
他说很显然。强调一下、
哦、
他说很显然整个丑闻就是美国跟这个跟他不对付的事儿妈，他说美国这个事儿妈一直在挑事儿、嗯、策划好的，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泄露的文件，首先我们知道是登在德国的南德意志这个报纸上，
嗯，
哎，但是德国的南德意志报的这个总部就设在纽约的，是怎么样呢，它是高盛集团拥有的，我们知道高盛集团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它这个逻辑真的神了。
嗯，
但我们知道这个南德意志报登了以后呢，这个消息并没有在俄罗斯，我们知道是被屏蔽了，真的成了南德意这个制的、
嗯、
南德意志的这个报纸。
那么普京还说了啊，基于美国喜欢夜里听墙根的这种独特爱好，越是距离俄罗斯大选越近，他们这个小动作就会越多的。
嗯，好，我们要把目光转到这个中国去看一看，这条报道来自于弗兰香消晨报。
嗯，
然后最近这个弗兰娄底双峰县的一个小伙子黄某加入了一个电话诈骗团伙。
嗯，
但是让他很郁闷的是呢，自己糟糕的普通话影响到了业绩。
他打了无数个电话，都因为表达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听清楚他说了些啥。
嗯，
哎，
我们俩就带着很同情的口音。那加入这个团伙好多天，他不仅一单的生意都没做成，最后还给警方给逮了。
嗯，那根据警方的介绍，近日长沙星沙派出所查获了一个电信诈骗卧底。哎，这个电信诈骗真的是最近啊、
哎呦，很猖獗的最近。
是的，那当场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查获了大量的手机、笔记本等作案工具。经审讯，警方发现今年3月以来，犯罪嫌疑人窝在长沙县一座山村当中，利用杂牌手机拨打了和这个接听受害人的电话，
嗯，
以代办高额透支信用卡为由，引诱受害人把钱存入银行卡上，然后把钱转走。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个团伙总共诈骗了他人财物数万元。哎，
嗯，
最近这个电信诈
骗
一直是重要的这个新闻哈，包括这个台湾啊、
对对对
大陆之间的这个关系也都卷进去了。但是咱们回到这个里面说这个。
嗯，
普通话比较普通的这个案件，
哎，
嗯，
这个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他这个入行的这个经历，好吧？
嗯，
那入行的第一天，他从自己的上线领导那儿呢，就拿到了一部手机，
嗯，
后来呢，对，多个杂牌嘛，不是说哈，后来基本上呢，每一天他都会从上线那儿收到不同地区号码的手机，让他去打。
哦，
所以警方就介绍说了，只要这个团伙用一台手机作案成功，马上就把这个手机丢了，所以杂牌不心疼啊。
嗯，那主要还是说这个转移阵地的这个办法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是用不同地区号码的这个手机。那黄某就说了，一般的受害人打来电话的时候呢，都会询问怎么来办理这个高额的信用卡，因为必须要假装自己是信用卡公司的员工，所以呢黄某都会这种耐心的进行解释，说公司会把对方的个人资料进行包装，并预约信贷部的工作人员帮他申办。
哎，对的，那关键是呢，为了不出戏，更不让这个被骗人怀疑哈，
嗯，
然后他还会刻意等半小时再跟人家这个联系，然后这个假的信贷部主任上线哈、啊，再来跟对方联系说、
嗯、
这个资料呢，我们今天最终的审核，然后呢再把自己环节的事情做完，他的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嗯，就是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呢、
哎、
让这位黄某郁闷的就是，在9天的时间内，他前后一共打了60多个客户的电话，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的普通话不标准，给客户造成了很大困扰。截至被抓为止，一笔业务都没有完成。
那么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对这个福建东北情侣的成语接龙，
嗯，
一开始就觉得哪儿逻辑不对哈，
嗯，
但多读几遍以后就觉得简直毫不违和了。这个成语接龙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你学东北话还是学福建？
东北吧。
行，那你先来吧。
我东北话不是后来吗？
你哎。
明白，
嗯，
好，大家听一下这个成语接龙哈，
嗯，
心心相印，
印贼作父，哎，
父相
丧害，我是东北，
还想咋地？你看，
对对，我已经混乱了。好了，这个开玩笑，这个经常大家说这个世上本是没有口音的啊，说的人多了呢就有了。那么下面要给大家带来几段录音，其中第一首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古诗，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听不听得懂。另外一段呢是圣经，但是我们在想，其实我们对这些古诗也好，圣经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如果换成方言来朗读，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究竟听懂多少。我们首先来听听这首古诗。
曲项向西郭，家猫哭老鼠，混账不天哭，你们都听懂了吗？
那我发现我的听力还比这些小朋友好一些哈。刚才在问这些孩子们能不能听懂，其实这就是那个骆宾王写的《鹅鹅鹅，曲颈向天歌》。刚才那个是湖南话给大家朗诵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另外一段，这个用这个
胡建，
不是，是圣经，但是也是用的湖南话来朗诵。我们看大家能够湖南普通话、长沙普通话给大家朗诵，我们来听一听。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基督如今已有十一信徒，四部福音记载了基督教汉伟的开始。尽管其他福音叙述了某些其他事件，或是相同的事件略有不同的叙述，本篇所叙述的故事完全引自路加福音。
就刚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是特别熟悉圣经的，也明白能够听出大概讲的是什么哈。但是我们经常讲艺术无国界，对吧？口音也是不会阻挡大家对于艺术的追求。那我们从网上给大家扒拉了一段这个福建省某气象部门诗歌朗诵比赛的选段，我们来听听福建普通话的朗诵。
蓝天下白云中，山川河流多秀丽，几度沧桑与风霜，他在风雨中屹立，中国在朝阳中顶拔如巨石苍松，榕树下有一群意气风发的气象人，老百姓安居乐业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用对祖国的真诚来承担起责任。万家灯火阑珊处照亮着星空，让这理想挥向苍穹，从这里延伸飞越那万水千山，从这里延伸沿着那历史的轨迹，从这里延伸一代呼花的气象人，从这里延伸让这世界更加美好与安宁。
愿世界更加美好与安宁，我觉得也是我们的心愿哈。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BBC 的有关报道。
那最近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就发现，年龄超过40岁的工薪族如果每周工作三天的话，他们的工作将处于最佳状态。
这种研究呢是针对澳大利亚的这个年龄超过40岁的3000名男性和3500名女性工薪族的这个工作习惯啊，大脑测试结果进行比对分析之后人家拿出来的这个结果。
我觉得这个结果非常准确。那研究人员呢还通过
我觉得也不见得，稍后再说。
那研究人员还通过计算得出，这个年龄的人通过从事兼职工作能保持大脑处于活跃状态，同时还可以避免精疲力竭和压力过大。
我觉得这个测试怎么进行呢？就要参加调查的这个人群啊大声的读字母，倒着背这个数字的序列，还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字母和数字的组合游戏。
这个测试压力很大嘛。那测试结果总体来看呢，成绩最好的是那些每周工作25小时的参与者。那这份研究报告就称，工作有时间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刺激大脑活动，但如果工作时间过长，有些任务又非常特殊的话呢，工作也会导致体力虚弱和压力过大，从而有可能削弱大脑的认知能力。
这个研究还说呢，每周工作刚才讲的是25小时很幸福很舒服哈。那么每周工作如果是将近60个小时的人呢，他的大脑的认知能力就赶不上根本就人家不工作的这个失业者了。
是这样的吗？
哎，
大问号。
我昨天才看到是在歌颂，就是昨天在微信上很多人还在某位当然很有名的这个名人了，72岁高龄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那这个怎么来说？那研究人员说了，这个研究呢，当然只分析的是40岁以上的就业人群，所以还不能说40岁以上的工薪族和别的年龄段有什么不同，只是说明这个大脑的认知的能力啊，就是在每周25小时就比较够了，超过了呢就会下降。那我现在要给你阐述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它就不太科学。我觉得这个压根儿跟年龄没有任何关系吗？
我觉得也是，这个不是40岁以上的人是这样的啊。
我觉得哪怕你把30岁、20岁以下做个调查，
嗯，
这个不少人都会觉得每周工作0小时是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
对的，对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主要是说，你知道这个每周工作，他说啊，每周工作大约60小时，人的大脑认知能力跟没有工作的这个人是差不多的，对吧？但是关键是说，这个收入经济能力就差的比较大。
这个认知能力影响了没关系，但这个消费能力影响了，这是一个大事儿。
消费能力影响，间接也会带动大脑认知能力受损。我是这么觉得，有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我觉得尤其是吧，咱们说到这个现在你这个工作的状态，就想到每天早上起床。我觉得咱们现在澳洲，尤其是这个冬天要来了，对吧？真的早上起床好痛苦，所以我那天就看专门有一个这个真的是一个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他就从科技的角度做了非常客观的分析。就为什么冬天起床难，冬天内心是拒绝的，就是上班，尤其是周一的时候，因为冬天气压特别的低，是因为气压把你压在被窝里了，这是科学，这跟咱们懒惰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你可以戴上那个面罩通通气，然后你就起了。
没有，它压通气嘛，你醒的是你的思维，对吧？我们经常我们来上班的时候，是我来到我单位，我经常有一种感觉，我到台里来坐着说，来的是我的肉体，我的精神还睡在被窝里的。所以你哪怕给我戴一面罩，你唤醒的是我这个面部，但身体是在被窝里面，就是中枢神经无法进行传导。
其实我觉得这跟你刚才说了啊，这跟那个年龄段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我认为跟季节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啥有关系啊？
跟想不想有关系。
就是反正我觉得迟早问到，我觉得那个这个时候哪怕是驾车在路上，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到早上，就是说真的是没有，就是不说不能说没有办法，早上起来早上上班，尤其天冷的时候，真的每个人的内心我估计大部分人都是拒绝的。
每个人当然都想睡到这个太阳照得暖暖和和的时候，
自然醒的时候，
自然醒。
不管怎么样，马上周末要到了，我们也在这儿提前祝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周末的时候舒舒服服的睡上一个好觉，
而且还是长周末。
那因为你不能说这个不提这个行吗？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在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内容。